周的这个月的第一周，第一周是特别的一周，因为我们掰饼，我们也在今年开始第一周，我们是叫年轻人跟父母一同的敬拜神，要么去父母在英文堂的去英文堂，父母在中文堂的去中文堂。那现在中文堂的孩子们不是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听到吗？
听到。
是因为我们牧者，我们其中一个常常想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牧养整个家庭，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希望停留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承传主给我们的恩典到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想到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成长之后他就不回来我们的教会，回来华人教会，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几次跟父母一同的敬拜神，他们觉得跟父母敬拜神是分开是理所当然的。那长大后大学毕业了，那去另一个教会，或者有一些离开主，觉得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希望能够给青少年跟父母有机会一同的敬拜神，这个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意。愿主悦纳，愿主使用我们一起敬拜的时间，帮助孩子们能够享受跟父母在一起敬拜神，也帮助父母去牧养我们的孩子。不但是在家里面，在教堂里面，我们不是把孩子带来教堂就把他丢给青年牧师，然后你就不管我们希望能够教会与家长一同的去牧养我们的孩子。其实主要牧养的责任是在家长上，牧者就是希望能够借用神的话装备家长们弟兄姊妹去牧养我们的孩子。那这个月就有一点特别，不单只是一次，有三次，因为 Pastor Bradley 他需要出去，所以在下周下周也是受洗周然后在下周24号，如果没记错就是我们有三次青少年与我们一同敬拜神。不管你是青少年，或者是中年，或者是老年，我们人生都会遇见挑战，人生都会遇见难处。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忧愁。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忧愁呢？你怎么知道你在忧虑当中呢？而可能你晚上睡不了觉，很可能你心里很烦，你安静不下来，有可能你不吃饭，你不想吃饭，或者你不想见人，你不能集中精神去注目一件事，你总是心里是慌的，这些都是忧虑的一些的现象。当你面对忧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身为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人，一个主的门徒，你如何面对忧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思考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的面对忧虑？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6:16-24。约翰福音16:16-24，我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听。约翰福音16:16-24，等不堕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堕时， 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都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的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欢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要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父啊，我们恭敬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渴慕听见主你的声音。父啊，求你的灵今天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人生的忧愁。求你把你的喜乐，在基督你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充满基督的喜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那这段经文是主在遇害那个晚上，被抓的晚上之前的讲道，叫告别的讲道，告别的教导。这个是这个教导的尾声，十六章的结束就是主耶稣的教导的结束，因为十七章主就会向天父祷告，所以现在主要结束了。那上面主耶稣说过什么呢？主曾经说过，他要离开，他的门徒将要被害受逼迫，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然后主教导门徒，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要世人治罪，圣灵要门徒明白主的话，圣灵要做工，好让主得荣耀。然后主就说了下面这一番的话，因为主知道跟随他的人必定会忧愁。而今天我们就去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点，第一三个重点，第一个点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后面两个点是主给我们解决的方案。第一个点是问题，后面两个点是解决方案，就是后面两个点告诉我们怎么面对忧愁忧虑。前面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从第十六节到二十节的上半段，跟随主的人会面对疑惑和忧虑。跟随主的人必定会面对疑惑和忧虑，这个是第一个大点，就是这个问题。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个是主耶稣说的话。那有一些解经家觉得主耶稣说啊，你不得见我，然后 你会又再见我啊，是说到圣灵。主他们说主耶稣死了之后复活，然后主门徒不再亲眼见主啊，但是门徒能够见到圣灵啊。我觉得有一些解经家是说是见到复活的主，我觉得这个是比正确的，就是见到复活的主，因为主要被钉十字架死了，他就是他不能见到他，门徒见不到主，因为主死了嘛，被埋葬了，见不到他。但不多时他们会见到主，因为主复活了，他们肉体会见，他们会见到亲眼见到复活的主， 肉体的主。所以应该是说主说他会死，但是他会复活。门徒会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主，那第三天主复活，他们会见到主。但是这几个人，这些门徒啊，那这些使徒们啊，是一个，他们就彼此问啊，这什么意思？主不多时见不到他，又不多时间的他见到他，他们不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啊，我们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是未来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吧？已经记载下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我们很容易明白主从死里复活。但对于门徒来说，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是懵懵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主说你要离开，你要去天父。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是不是很懂得主在讲什么啊？因为主还没有圣灵还没有降下，圣灵还没有内住，而且事情还没发生。他们也没有去完成的圣经，所以他们就会很疑惑的彼此的对问。78节，他们就彼此的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主就知道他们的彼此对问19到20节上半段，主就对他们说：“我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待等多时，你还要见我。”重复刚才16节的话。你们为这话彼此都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欢喜。为什么主说他们门徒使徒们会痛哭呢？因为主要被钉十字架，他们跟随了3年的主，跟他们跟主在加利利河上海上看着主走在行走在海上的主，用五饼二鱼喂他们的主，死人死里复活的主，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主知道他们会忧愁，他们会哭泣，他们会忧虑。惨了，主被钉十字架，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会很忧虑，很忧虑。而且主说，世人倒要欢喜。你记得这段经文，主都是把人类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世人，一种是门徒。他说：“你们啊，你跟随我的人，你会忧愁了。但是有世人不跟随我的人，不信我的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说倒会欢喜哎。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人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主是弥赛亚，不信主是耶稣。主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们不信，他们拒绝神。”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他们看见耶稣，哇！你说你是神，钉十字架该死。我们是只敬拜一个神耶和华，你不可能是神。这些就是主说的世人，这些世人呢、啊，开心的不得了呀！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开心的不得了，就好像现在的世人一样，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他定十字架活该，那世人都要欢喜，可能你的家人都不欢喜，那些你信的耶稣他定十字架了啊，他们觉得是一个，他只是一个人，世人的欢喜。主说世人都会欢喜，你们将要忧愁，你们将要忧愁。主知道跟随他会面对忧愁。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跟随主的人必定面又有忧，会有疑惑，然后他们会有忧愁。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有疑惑啊。对，虽然我们现在对于主死里复活，我们有了启示，神本的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跟随主，我们还是会有疑惑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好像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主要让我们经历到人生的苦难，为什么我的太太会这样子对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孝敬我，为什么我的老板这样子逼迫我。我们是很疑惑，我们不懂得主说话，就是说你跟随着我你爱我，你要遵守我的话。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很疑惑，很疑惑，我们会有疑惑，而且我们会跟随着会有忧虑忧愁。因为我们会跟随主的话，你如果忠心跟随主，你会遇见难处，
你会遇见难处。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茶包，茶包王，你喝茶吗？替代叫什么？茶包。茶包。啊，可能你是不用替代，你是真正的这种品尝茶艺的人。如果你基督徒有点像茶包，茶，你是茶，如果你不用热水烫过的话，没用的，对吧？茶包不被热水烫过没有用的。基督徒有时候你没有遇见试探，没有遇见难处，没有遇见忧愁，没有用。主常常允许这些难处在我们生活里面，允许我们经历忧愁，就是让我们能够汲出香味，汲出一杯茶。彼得啊，其中一个使徒就是彼得了。彼得他之后想起来，彼得写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他写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他说：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哇，有火炼的试探还要欢喜？彼得是喝错药没有，他是记得主的话。彼得说，你们要有火焰的试探时候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哎，为什么这些彼得一个渔夫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话？他记得啊，圣灵内住在里面，他记得主耶稣跟他说过的话。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跟随主也会有疑惑，也会忧愁。你可能工作上，你可能在Intel上班，啊，现在Intel不好，你忧虑忧愁啊，怎么办呢？会不会下一个炒的是我啊？我要走还是不走啊？你一天到晚就是忧愁。很多大公司、高级公司在裁员，下一个会不会到我的公司呢？我是不是要离开波特兰呢？啊 ，AI 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啊？我忧愁。或者你是学生，你忧愁，你想我的作业这么多压力，父母要我经常心疼啊，我忧愁啊，我搞不懂这个作业，我不想做医生啊，我要做画家，忧愁，父母不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是你为婚姻忧愁，你想我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我还是单身，主还没派一个白马王子在我的身边，忧愁啊，怎么办呢？或者我的白雪公主还没出现，我在想忧愁。或者你身体出现问题，你去检查体检报告回来，哎呀，医生说你这一块出了问题，零件不灵了，有问题了，怎么办呢？你忧愁。我们跟随主必定会面对疑惑和忧愁，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是下面主告诉我们怎么面对。第一，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仰望复活的主。请看二十节下半段到二十二节。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应许啊，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也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的忧愁是暂时的。使徒们，彼得，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雅各，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主说你会忧愁，你必会忧愁的，但是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也就是说忧愁是短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面对的忧愁是短暂的，是短暂的。神的心意不是要你活在忧愁里面，神的心意是要你活在喜乐里面，满足的喜乐。主应许过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主跟门徒的应许也是对所有历代跟随主的人的应许，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主今天他告诉你，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 他说使徒二十一节、主用一个比喻，我们为什么讲到用比喻呢？因为我向主学的，主用比喻，用一个比喻，主用的比喻太好了。二十一节他说啊，什么使你忧愁变成喜乐呢？他给你一个很鲜艳的图画。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妇人妈妈妈妈生孩子的时候，生啊，还没生，生儿子啊，痛！我在想象啊，我没生过，虽然我也是爸爸，但我们这里很多妈妈，你会不会认同主这样子说？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了，什么时候破水，啊，在医院里面在床上挤不出来，很痛啊。一生都没这么痛过，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就既生了一个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很痛啊，老公，打老公一锤，他生出来了，哇，抱着这个宝宝，我好英俊啊，好漂亮，没看过这么漂亮的人，忘记了刚才那些痛，都忘记了，宝贝抱在海里怀抱里面，刚才那些痛，十月的怀胎都苦楚，全部算不了什么，多么的开心啊！主告诉我们这个图嘛，跟随主就好像这样子哦，主说跟随主就好像是孩子一样，忧愁忧愁啊！但是主不是讲我们一直在忧愁了，主要我们去喜乐，享受的喜乐，就好像生孩子一样。那忧愁什么时候变成喜乐呢？那如果是妈妈生孩子，那生出来就喜乐了吗？那基督徒怎么变成喜乐啊？我们看下一节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要忧愁，当我再看见你们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会从忧愁变成喜乐？再看见主的时候，什么时候门徒再看见主呢？主在被埋葬的坟墓里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门徒见到复活者的主的时候，就说你的忧愁会变成喜乐。当门徒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门徒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他说二十二节，我再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哇，主特别说到心，我再教弟兄姊妹一个希腊文，很容易记的，心 cardia， 你知道心脏科心脏病 cardiology， 为什么是 cardiology 呢？这么奇怪的希腊文，你的 cardia， 你的心会喜乐。当你遇见复活的主，你忧愁中会变成喜乐。就算你外面的难处没有过去，你还是在生病，但是你的心会喜乐，你的心会喜乐，因为你遇见复活的主，你的心就喜乐。你知道主复活之后他显现给门徒看，一个多马怀疑啊，这个是真的是主吗？主说你来碰一下，真的摸到他主的身体。那时候门徒约翰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门徒看见复活的主，记载说，约翰记载他们就喜乐。二十章二十节，门徒看见复活的主，他们就喜乐，他们从忧愁变成喜乐。这个忧愁，他们经历的忧愁是短暂，主要他们经历的是喜乐，在基督里的喜乐。
这个喜乐跟平常世人的喜乐不一样，世人体会不到这种喜乐。他说这个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喜乐22节，他说这个喜乐很宝贵，他说也没有人能夺取，没有人能够夺取这个喜乐。我最近家里加了，不是，我最近搬了家，这个新家有一个 security system， 啊，我这个 security system 我就去研究我怎么装了。哦，然后研究我就发现，哦，为什么人要装 security 那镜头呢？因为会有小偷去偷你的 Amazon package。啊，我就研究我就发现，哎，甚至有很多拍下来。啊，跑进去就拿你的 package 就跑掉。撒旦就好像小偷要偷取你的喜乐，撒旦要偷取基督徒身上的喜乐，欺骗你。撒旦要你知道，要你觉得你的难处比住在你里面的主更大，他要夺取你的喜乐。但是主对你说，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因为这个喜乐是在你里面的，在你心里的。撒旦最多能够在外面给你一些难处，但在你心里面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没有人能够夺取。保罗，他是服侍主的人，他曾经被关在监狱里面，罗马的监狱。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信，写给腓立比教会。这个封信里面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喜乐。他坐在写在监狱里面，他写着一个叫弟兄姊妹喜乐的信。他告诉弟兄姊妹，在腓立比书4:1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10，他说你们保罗说我靠主大大喜乐。一个困在监狱里面的人，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你们要和我一样效法我，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忧虑忧愁当中，怎么样能够变成喜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仰望那复活的主，我们要看见复活的主，领你看见复活的主，你的心里的喜乐你就会体会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叫做尼西米小组，他们在南区南边，尼西米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叫做朱莉。我先叫她，我昨天问她可不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她说呀，可以，牧师，我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朱莉姊妹几个月前，可能是去年，她去年的话，她检查，医生去检查。发现他有天生的脑的血管，其中一个血管是天生是畸形的，小到一个程度，血液不能通到他的脑袋里面，所以他医生跟他说，你的半只脑，一半的脑是不够血液，你立刻要开刀，你要开刀，不然的话你会没命，你会失伤，你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收到这个消息，你会不会忧愁？他说你要开刀，但是这个他非常危险，会有生命的危险，在你的脑后面的那个血管，把它不小的血管切掉，把他身体的另一个大的血管放进去，好让他能够通血通到他的头里面。他说你可能会没命。那姊妹怎么样？ 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很忧虑，他很忧虑，他觉得可能没机会见家人，陪他们看孩子成长。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已经高中，他带他们去旅行，万一出事怎么办？妈妈至少陪女儿。在手术前，之后他就去做手术。他整个过程，他依靠那复活的主。他虽然有忧虑，但是在忧虑中，他经历主的同在。他知道主是复活的，主就活在他里面。他依靠复活的主，他面对这个挑战，他里面充满了喜乐。感谢主，他这个手术很成功。他要头一开刀，然后之后要放几十个这种铁钉在头上，把它再缝起来。这么大的一个钉，手指头有几十个缝起来。那他开手术之后几天，我跟师母去探访他，他声音很微弱，他的肢体很虚，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呢是发光的，他有一个喜乐的笑容，他一直在那边我们想去鼓励他，其实他鼓励我。我看到他这个这么大的手术，但是他还是一直在说主与他同在，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他一直在那边说主多么好多么好，见证说他从忧愁变成喜乐，因为他信靠那复活的主，他相信主是复活的主，主住在他里面，
如使徒一样，如朱利亚一样。你跟随主，你会遇见忧愁，你会遇见难处的，但你的忧愁是暂时的，弟兄姊妹，是暂时的。因为拯救你的主，他的旨意不是要你活在忧愁里面，拯救你的主是要你活在喜乐里面，喜乐里面。主要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吧？保罗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15章，当你面对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喜乐。主说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取，你的钱别人可能可以夺取的，你请银行的钱可能投资失败别人夺取，你的 Amazon package 别人会夺取，你的工作可能你老板会把你夺取的，但你的喜乐，你心里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取的。这个是主的应许。如果你工作有压力，你工作不稳定，你工作因着工作有忧愁，你如何仰望复活的主呢？你要相信主是复活的，他现在活着，你要相信复活的主掌权，他掌管生命，掌管你的生命，他掌管一切。明天虽然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知道谁掌管明天？复活的主，他是掌权，他胜过死亡，他胜过撒旦。前面我们才读到，他胜过撒旦，撒旦已经被审判了。你要相信复活的主，他是掌权的主，主会把你的忧虑变成喜乐，你要相信他。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配偶，你年龄又大了，你怎么仰望复活的主呢？你要把你复活的主当成你的配偶，最好的配偶。你还没有老公，还没有妻子的时候， 不是没有人爱你，有一个比你将来的先生更爱你的，就是主，他是你最好的配偶。你可以在这段时间，你仰望这位主，你与他同行，你孤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主陪伴，你享受主的同在。因为你结婚了，你就要想你太太，想你先生，他叫你去 shopping， 你又不去又不好。现在你要享受这个时候。你说主啊，你是我最好的配偶，你是复活的，你就在我身边，你就住在我里面。如果你的健康出了问题，你如何仰望复活的主呢？你要相信复活的主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他不离弃你，他陪伴着你，你的每一个痛主都知道，主为你钉十字架，主经历忧愁好让你能够喜乐。你要相信主有能力能医治你，但同时你也要相信主有权柄决定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医治你。你要相信他，他是掌权复活的神。所以当我们面对忧虑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怎么面对呢？仰望复活的神，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请看23到24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你们到那日，你们也不问我了，因为主复活之后，升天之后，门徒就不能面对面见主了。他们不能面对面见主，但是主说，你向天父求，你要奉我的名向天父求。你们若向天父求什么，他就会应我的名赐给你。我们一直在学约翰福音，主耶稣已经教导过几次，奉我的名向天父祈求，你奉我的名向天父祈求，我就赐给你。14章主教导一次，15章主教导一次，16章主教导一次。14章主教导12到14节，主说，你们要做的事比我做的更大，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你求什么我就给你，为了父能够因此得荣耀。然后15节说，我拣选你，不是你拣选我，我拣选你是要分派你去结果子，叫你的果实长存，使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我们已经学习过，奉我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符合主耶稣名字的祷告，圣洁、公义、恩典、怜悯，你符合主的心意，天父必定会成全。那我们怎么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主说，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15章17节说：“主说，你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藏在主里面，黏于葡萄树，黏于主。认识主，接着主的话与主相交，认识主向天父祷告，主天父会垂听你的祷告。 第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因为主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没有说 奉你的名求什么，因为主就跟他们在一起嘛，实体。但是24节他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很特别哦，它不是一点点的喜乐，它是满足的喜乐。什么是满足呢？是满到洒出来的。一种饮品年轻人很喜欢喝的，叫做可乐。如果我就想一杯空的杯啊，你可乐，你倒可乐，倒倒倒倒，一直倒，年轻人要喝很多啊，倒到满，就是那个可乐满，把整个杯满出来，满溢出来。但现在主说，你不要倒可乐，你要倒喜乐。那个倒呢，就好像祷告一样，倒啊。你祷告了，主就把那喜乐一直丢在你的杯里面，杯就好像你，你一直向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主耶稣就会把他的喜乐充满你，满意，不是把可乐丢在你里面，不是把喜乐一直祷一直祷，祷到你的心满有喜乐。所以当主升天之后，祷告成为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上个学期主日学蒙恩的习惯说到其中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祷告。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你的喜乐跟你的祷告是有直接关系的。接着祷告，主要把他的喜乐加给在愁苦里面的门徒。接着祷告，主要他的门徒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你要知道，主再过几个小时，主要钉死被抓，然后明天他就要被钉死的家，你知道吗？主就想着门徒，你们要忧愁，主要想着门徒，我的门徒，我不是要你们有留在忧愁，我要你们得到喜乐，满足的喜乐。你看我们的主多么的爱我们。他就要钉十字架的，他想着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忧愁，面对忧虑，他要把喜乐给我们，他把喜乐的秘诀告诉我们，仰望父的主，奉他的名向天父祷告。我爸爸是一位传道人，他住在亚洲马来西亚，他的生活很忙碌，服侍主也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压力，服侍主的压力，教会的压力，家庭也有家人逼迫，经济的压力，他有时会是会忧愁。但是我却常常看见我的爸是带着一个笑脸。我是比较喜欢早起来的人，因为我想用最好的时间亲近神。当我回到回家，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通常有一个人比我更早起来，他的书房是亮着灯的，就是我爸。我常常就看见他跪在地上向天父祷告。
这个是他忧愁中有喜乐的原因。他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让他主的喜乐充满着他。
你面对忧虑的时候，你要向天父祷告。
天父爱你超过你所想象，他爱你。你不要因为你现在面对难处，你觉得天父怎么不管我？天父爱你。很可能你面对的忧虑难处，就是天父用这些事情把你带到他面前。
如果你如今没有配偶，你是单身，你怎么奉主的名祷告呢？你可以说，天父，孩子现在还没有一个配偶，但我愿意耐心等候天父的安排。我求父帮助我，不要为着寻求配偶而忧虑，帮助我在单身的时候好好学习侍奉，帮助我在单身的时候好好在教会学习怎么当姊妹，帮助我在单身的时候好好学习怎么当弟兄，好让我成为丈夫成为妻子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和妻子，怎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与妈妈，帮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如果你身体出了问题，你有忧虑，你怎么向天父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呢？你可以说，天父，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有能力医治我，我也知道你有医治的主权，主权在你手上。父啊，求你怜悯我，在你的时间里面你医治我。父啊，帮助我在等待你医治的时候，教导我学习我在难处里面应该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作业很烦，有忧虑，怎么办？你说 Father help， 帮助我，他是我们的天父。天父不希望儿女，不希望儿女忧虑，爸爸都希望我们喜乐，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喜乐，天父的心也是一样。当你有忧虑的时候，奔到天父面前，天父的福是张开的，他要抱着你度过这个难处。不管你是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你都会遇见忧虑的。在忧虑中你怎么面对呢？基督徒怎么面对忧愁呢？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我们要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我们请诗歌代诗的诗情帮我们开始一个回应的诗歌。我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以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认识那掌管明天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难处中，在忧虑中仰望复活的主。愿你主使用这首诗歌，把你的忧虑的心转变，转向主，转向神。当你的心充满着喜乐，满足的喜乐，满意的喜乐，
然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明天还会不会有，但是我们知道复活的主，爱你的父，他掌管一切。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